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鲍鱼大火星。那这礼拜进行的单元呢，是包包包包的单元。那今天的单元呢，主题呢，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讲诶，应该说就是中年大叔喝醉很可怕，大概是这个主题吧。那为什么会想要来聊这个单元呢？其实也只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生活当中让包包觉得比较情绪起伏的一件事情吧。那我也不知道具体想和大家聊什么，只是觉得关于这件事情好像至少就包来说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啊。那老实说，在大包鱼在火星的节目里面呢，有一些集数它其实是有一个具体的文字的版本，那没有对应的文字刊登的版本的内容的集数哦，包包大概也都还是会稍微的，最少最少在心底面啊，会有一个怎么说，类似一个大概副稿的感觉的东西吧，就是大概会知道自己想要讲些什么，那可能会有哪一些内容。但是这一集的节目啊，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要想什么诶，就我完全没有拟任何具体的大纲，甚至现在在录音的阶段呢，我其实内心都还蛮慌张的，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他非说不可哦。中年大叔喝醉这件事情很可怕，老实说是近年来我自己是还蛮有感触的啦。在这边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我自己经营的形象吗，或者说我整个样子给人家的感觉吗，好像很多人会认为包包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或者说很时常在喝酒的人哦。老实说，其实一直以来包包就不是一个太常喝酒的人。喜欢喝酒吗？应该算，但是某种意义上面可能喜欢的是少量的品酒吧，或者说其实更喜欢的，这其实是应该说包包性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甚至说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我其实更喜欢的是那个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那个把酒言欢的热闹的那个气氛哦。所以我并不是那种三不五时自己就会喝酒的人，那尤其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啊，除了跟朋友出去，或者说在一些真的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的邀约的场合里面哦，否则我基本上不太会主动的去喝酒啊。那当然尝鲜这种心情是有的啦，比如说有的时候经过 Seven 看到那种哇从来没有看过，然后包装觉得很不错的酒，或者说在一些平台或媒体上面看到哦有人在推荐怎么酒，然后刚好缘分到了，然后有机会可以喝到或者说可以买到那样的酒，确实是还是会去尝试，不过整体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偶尔的情况啊。所以整体来讲，酒精在我的生活里面扮演的比例并不高，但我也得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就是完全不喝酒的人。但就像刚刚讲的，喝酒这件事情吸引我的还是那一个因为酒精而在一起，让聚会啊或让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相处的那个整个气氛热络起来的那个感觉，可能才是喝酒这件事情最吸引我的部分。所以我现在在外面喝酒的场合其实已经非常的少，而那种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所谓独酌这样子独饮的时刻呢，老实说现在也几乎是没有了啦。那对应于说喝酒这件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其实它占的比例有限的情况，喝醉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更加的控制，尤其是这几年吧，就真的觉得那一个喝醉然后失控的感觉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很少很少会让自己真的进入完全喝醉的状态哦。当然还是会有一两次很偶尔意外喝醉的情况，但那个大概都还是会尽量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 真的不会让自己完全的失控，或者说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不管是一起的朋友也好，或者说那一个喝酒的场合也好，是一个相对来说就算喝醉会比较安全的情况，才会真的陷入那样喝醉的状态。简单来讲，即便是意外的喝醉哦，包包也都是尽量让它是一个可控制的，或者说它变数比较少的喝醉的状态。那当然除了这些可控制的意外以外哦，那包包大概自己也要很坦诚的说，我知道大概有一两个固定的聚会，那个聚会就是一定要喝到尽兴的。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那就是个拼酒场，但是我要先讲，那并不是一个就是很负面的或者很被动的，比如说工作的需要或什么的拼酒场。那一两个场合其实都是包包自己非常看重非常重视的场合，都是和包包觉得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朋友啊或者说长辈啊聚会的场合。在那样的场合里面，你知道说如果有所保留，然后试图要还想去控制什么，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会觉得那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所以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呢，基本上呢就是会把所有刚刚设定的那种种的防护哦，全部都打开，然后让自己去喝醉。那样场合其实并不多，一年可能大概就是一到两次吧，或者一定是一只手指数得完的次数啊。即使是在那样的场合里面，我也会尽量的把喝醉的那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也就是真的是不管是整个情绪的失控啊，整个行为举止的失控啊，都会尽量的把它压缩在聚会结束之后。大概都是比如说一个人回家的路上，或者说已经大家都散场然后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让那一个整个喝醉失控的状态完全爆发出来，然后把整个喝醉酒的那个比较正面的比较欢欣的感觉在那个聚会当中呈现了。对，其实说到这里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哀伤哦，为什么连喝醉酒这件事情好像都把它弄到这么累，框框架架有的没的条件这么多。但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其实对包包来讲，喝酒这件事情，当然好酒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是真的值得好好的品味，但是包包真的知道酒吸引包包的是因为那个酒精的催化之下所能带来的情感的互动，而不是那个酒精的本身，所以也才会有这么多框框架架的限制，特别是我刚刚说那几个，就是必须要完全的放开去喝，不放开喝我觉得就不礼貌的场合，或者说其实那个场合的那一个那种情感的那个互动的能量，就是会让包包觉得要放开一切去喝的。但即使是那样的场合里面，我也还是会希望说尽量把喝酒比较负面的一些，不管是酒醉后的情绪啊，或者说那些行为啊，比较让人家难接受的部分哦，尽量都还是留给自己。因为最终喝酒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那个聚会里面开心嘛，而不是说啊，这个人喝到那个整个在发酒疯啊，或者说这个人整个失控了，然后还要靠旁边人家照顾啊，或什么的。所以这几年来呢，真的喝醉的场合大概就是那固定几个啦。那个喝醉场合，因为真的聚会也有限，所以你大概也知道那个场合整个那个在流程嘛，或是时间的安排，所以你也会大概知道可以控制到最后让那个醉态啊，那个丑态出现的那个场合是不会让别人看见，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之所以会想要去控制喝醉这件事情，或者说对喝酒这件事情有所节制哦，也不是说什么哇，包包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这么多有为有守的一个人或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经验的累积啊。也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些因为喝酒之后我觉得失态的事，或者因为喝酒之后的争吵，或者一些喝酒之后不愉快的场面，那些可能是因为自己喝醉或别人喝醉所造成的一些 很不好的回忆，在这些经验的累积之下，让包包觉得喝酒或喝醉这件事情还是要尽量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我也必须坦诚的说，刚刚讲说这些什么经验的累积啊或什么的这种所谓跟喝酒或喝醉有关的不好的回忆，都并不是太久远以前的经验。反而在包包自己的印象当中，在年轻的时候啊，喝到吐啊，喝到断片啊，喝到情绪失控啊，不管是自己或是别人，在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有那个一定的宽容度，即使是这些讲起来好像很可怕的事情，但在年轻的时候发生，不管在当下也好，在事后的回忆也好，其实都还是会变成一个有趣的记忆，或者一个比较正面的记忆。至少就包包自己的经验，这个当然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就包包自己的经验来说，好像年轻的时候喝酒比较少出现什么太不好的事情。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中年之后吧，其实在几次这样聚会的场合里面，不管是包包自己或者说一些朋友在喝醉之后的言行举止，其实真的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完全的情绪的失控，比如说争执，比如说甚至吵架。我觉得那个中年大叔喝醉之后发生这些不好事情的那个频率也好，强度也好，其实是远远胜过年轻的时候的。这不见得跟酒量有关系哦。与其说是因为酒量到中年以后会变得不好才发生这些事，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中年的大叔，我要先讲，不见得只有大叔，但是我跟中年的女性呢，喝醉酒的样态我比较不熟啊，我很少跟中年女性喝酒，所以我不太知道那个状态，因为我每次喝酒都是比较怎么说兄弟挂的那种感觉嘛，都差不多是跟自己同年龄的中年大叔喝酒，然后这样我自己是个中年大叔，所以这边这个跟性别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我的经验能回答的能理解就是中年大叔嘛。我觉得可能因为中年大叔的内心的纠葛，内心的压抑太多，所以真的当那个酒精注入体内，把原本那个压抑的闸门给打开之后，然后从那个闸门内所冲出来的真的是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哦。然后这样的一些失控，再加上又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耐受度，那种宽容度，我说的是那种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回忆的之后，或发生一些不好事情之后，比如说吵架争执啊，甚至打架好的那样的一个复原的程度哦，我觉得事情好像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举例来讲，包包年轻的时候是真的有看过朋友在喝酒的场合，然后两个喝到有点断片，然后发酒疯，然后在现场甚至快要打架打起来了，然后都觉得哇，怎么吵成这样啊，很夸张。然后隔天早上大家这个酒醒之后，继续一样的没事啊，然后打球啊，上课啊，然后甚至没多久又约约了下一团大家一起喝酒。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原的能力啊，其实对中年大叔来讲又变得非常的缺乏。所以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一喝醉呢，从中年大叔那个压抑的心灵底层所释放出来的东西，那个负面能量是非常可怕非常巨大的，而那个负面能量所造成的影响，所造成的破坏呢，那个复原的能力呢，又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喝醉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作为一个中年大叔，不管是自己或是看到别人在喝醉之后可怕的样态，所以让包包都会尽量的，即使是在那一种必须完全 open 完全尽情的去拥抱酒精的那样一个场合里面呢，包包都还是会试图的想要去保有一丝可以控制的空间，知道那个量差不多到了，那就自己先喊停， 或者说啊，知道那个酒精呢会把那个情绪闸门给打开的状态，就会尽量还是去想办法把那个闸门给紧紧的扣住，在一个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地方或只有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再让那个闸门爆发出来，至少反正只有我自己去面对嘛。当然啦，这个前提可能你可以说就是包包的酒量不好，好酒量的人就不用担心这种事情啊。包包也赞成啊，也真的有些人就是千杯不醉啊。至少就包包这样的一个酒量不是很好的人来说，然后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喝酒之后的那样的，不管是让人觉得害怕的或各式各样不堪的情形之后，这几年其实包包在喝酒上面真的非常的节制，就算要喝醉也都是不要在人前喝醉，然后把自己喝醉后的模样呢，或喝醉之后种种的效应呢，找一个没人的角落自己把它给消化掉或是处理掉。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了。那当然所有的原则就一定是会有意外的情况，那所有的原则就一定有被违背的时刻，但是我至少都会努力的去遵循这个原则。但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包包自己最近又喝醉怎么样了，其实最近是真的还蛮节制的哦。那加上一些聚会的场合也刚好都没有约成局，所以真的喝醉的机会其实很有限。那我要讲的是刚好就前几天吧，就前一阵子是深夜的时候接到两个好朋友的电话。那两个好朋友呢他们是喝了一整个晚上，所以他们联络包包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有一点点喝醉的状态啦。大概你也可以想象吧，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没有喝醉，你不太可能会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打电话给某一个人问他啊要不要出来啊，什么好想见你啊，什么这个一定是喝醉之后才会有的情绪的反应啊。那这两个朋友呢算是包包真的很要好的朋友，给个代号好了，就是 A 跟 B 的两位朋友。A 朋友呢这几年包包真的是很感谢他，他给包包在各方面都很多的照顾哦。有的时候都会让包包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具有一个强大能量的朋友。他那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他可以去包容，然后甚至我觉得可以去疗愈周围人那一些不完整的破碎的状态。总之我这几年真的是受到 A 朋友非常多的照顾。那 B 朋友是老朋友，事实上我是因为 B 才会认识 A 的啦。那可是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跟 A 的相处就比较频繁一点。那 B 是真的认识非常久的朋友，但我也必须负责任的说，怎么讲，这也是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你应该也可以了解，就是兄弟之间的那个联系是非常强烈的，那个是不会被斩断的。但兄弟并不一定都是处于很要好的状态。我当然这位朋友他绝对是我的兄弟啊，所以他要我干嘛一定没问题。比如说如果不是 A 不是 B 这两个人这样子这么重要的人的话，我那天晚上我也不会真的说好那我跑去看看他们在干嘛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我这几年真的有跟 B 很要好吗？我想那么要好是比较君子之交的，就是比较淡的，不像以前刚认识的时候我们会时常的见面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联络有限的情况底下，那彼此都还是会问候一下对方，关心一下对方的那种程度吧。可是当然你就知道这个人还是很重要的人，所以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你一定会出面去跟他一同面对的那样的一个感情吧。我知道这样讲好像有点复杂，其实我也知道我这边有解释的很清楚，但总之这两个朋友都非常的重要。那一天呢其实他们来找我也有在电话里面说什么啊，因为他们其实是喝醉要回去，那只是因为他们刚好在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啊，就说要不要出来聊一聊或什么，并没有要再继续喝或什么的意思。那我当然也说好啊，那事实上我知道我去的时候也是想去看看，因为感觉到他们两个是好像真的喝蛮多的，特别是那位 B 朋友好像真的是有点醉。那我想说那就去现场看一下，那我自己出去的设定也就是我大概不会再喝酒了，因为 等于是人家已经是完全热开的状态，甚至要接近尾声了，那我再去喝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约在一个路边的建筑物吧，所以其实就是在路边啦。然后所以真的见到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哇，这个 B 是真的喝得很醉。其实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喝醉样子的这位 B 朋友了。甚至在多数我和 B 朋友相处或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认识非常久，通常往往喝醉的都是我，他都是扮演那个没喝醉负责照顾我的那一方。所以我其实很少看到他这么喝醉的样子，所以我当下就知道有点糟糕。糟糕倒不是说他喝了多少酒喝醉什么之类的，糟糕是你知道说他能够露出那样一种因为酒精而产生的脆弱，其实你大概就知道他目前至少他心底的状态非常的差。当然在现场呢，他也不断的，因为你知道喝醉了嘛，所以他也没有任何保留的就和包包分享他最近在生活在工作所面临的各种纠结，或者说一些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最后会变成那样结局的一些事情。这些部分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其实那就是一个执着，你知道吗？就是从旁人的角度来说，他其实只要去放下这些事情，这一些苦恼这些纠结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严重。事实上从旁观者的角度啊，尤其是他在这些所谓工作上面所遇到的事情，他只要能够把它放下，这些事情就完全一点都不重要，甚至他可以更自由更不受限制的去发挥他自己所想要完成的梦想，或他自己所拥有的潜能。因为这毕竟就是某一些事情嘛，所以事情我不知道，就包包观点就觉得事情就是想办法解决的，那能解决的事情老实讲也没有什么真的了不起的啦，那真的不能解决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做损害的控管嘛，大概也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就真的是纯粹的黑暗的能量存在在那边，那并不是因为某一件事情所引起，那并不是一个有原因的事情所造成的，那就是一个无法排除的一个巨大的黑暗的能量在那边。而那个巨大的黑暗的能量其实一时纠结的他，老实说那个黑暗的能量，那个不明所以无法解释的黑暗的能量，搞不好才是这一切的成因，让他觉得他对这些工作的事情觉得很烦，然后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呢觉得非常的沮丧，然后让他觉得对一切都提不起劲来，甚至在那一个喝醉的场合里面，他也不断的和包包说他好想死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对心理疾病啊什么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啊是有敏感度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这大概就是某一种忧郁症该有的样貌嘛。至少包包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像可以是这样去理解。但我不知道，我知道这很违反某一种现在对于这种心理疾病的某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是老实说啦，我觉得当然我还是只能针对我的身份和我比较常接触的人说话。我觉得中年大叔的心里面啊，每一个中年大叔他的心里面呢一定可以找到一条在这种什么精神医学百科里面可以找到的心理疾病。或者讲更明确一点，我觉得每一个中年大叔的心里应该都有程度不一的忧郁症、焦虑症甚至躁郁症的情况吧。特别是忧郁症，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普遍的样貌， 尤其是中年大叔都习惯就是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是压紧压关把它弄过去，有些事情真的就过了，但是它所产生的那个副作用或反作用力其实就会一直聚集在心里面。所以我没有很意外，我只是没有想到说因为 B 朋友他是一个很喜欢展现出自己很坚强一面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看到他那样的一面的时候，不能说意外，其实有点担心吧。但如果说事情就到这边，其实好像也就没事了，那也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录一个节目让自己在这边聊这一件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有兴趣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天之后，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直看到陷溺在那个情绪里面的那个朋友 B 的状况的时候，越到后来我真的一滴酒都没喝哦，我反而不知道可能被那个气氛所共感吧，所造成某种共鸣的效应之类的吗，我反而到后来觉得非常的愤怒，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无法接受那样的状态，所以理论上应该要给予他一些比较正面的支持，或者说至少就是一个聆听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好了。但是在那一个晚上，在某个时间点，面对一个喝醉的朋友，就像小溪里面常常用的那样譬喻，包包的脑海里面的某个开关就突然间断裂，然后我就和那个朋友大吵了一架嘛，或者说因为他喝醉的状况底下，我就狠凶了我那个朋友，然后那个胸其实是有一点点拉扯的，是说有一些肢体上面的碰触的，但还不到打架，但是就是一个非常失控的样子，至少我觉得我呈现出来是个非常失控的样子。我非常的愤怒，我非常的受不了，然后你知道人在愤怒的时候会去说一些气话，然后我那时候说了许多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那些气话不是说我骂这个 B 朋友，然后讲了很多很难听的事情，而是那一些气话本身是把我自己内心的很多见不得人的纠结，很多我觉得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我会这样去想的这样一个很丢脸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我把我心里面小恶魔的所有的言语全部都说出来了，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心里面有那样一个恶魔的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滴酒未沾的我会因为一个喝酒而失控的朋友也一起进入了失控的状态。我也是很后来到我们就是稍微都平复了，然后我也安抚了一下他，然后我自己的心情也调整好了，然后送他上车回家，然后一直等于是我到隔天再去回想那个晚上发生的种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发火的原因也许不是因为我这位喝醉的朋友 B, 而是我在这一位 B 朋友喝醉的那整个状态，那整个言语，那整个态度里面，我好像看到了那一个每次喝醉失控的自己，那一个即使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但是把自己最难堪的，把自己最脆弱的，把自己最无力的，这种种种种种种种种最负面的情绪所综合在一起，任凭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所牵引，任凭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把自己拉到谷底，任凭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去抹灭掉自己所有的一切，那样一种陷溺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喝醉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我其实看不到自己。而且因为这就是个失控的状态，我也不会想要特别去在那个时候去反省自己什么。但是当我看到我这位好朋友他某种意义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去反射出我喝醉的那个失控的状态的时候，就好像某一种小叮当的道具什么之类的嘛， 用类似像时光机还是什么之类的，把包包带到那个喝醉的包包的面前，看到那个喝醉包包的样子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啊，抑制不住的愤怒，欸，是真的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被情绪所左右？换句话说，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很可怜，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对他生气，而是我是在对我自己在生气。而那个对自己生气的那个感受，不只是说哦，看到那个被负面能量所牵引，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那个受到负面能量所影响，那个在喝醉之后完全失控被负面能量所牵引的状态，那个状态太让包包想到自己了，而那个自己只会让包包觉得愤怒，让包包觉得失控，而是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就让包包整个陷入一个愤怒的状态，而之后呢也因为那个愤怒把包包的许许多多内心那个自我控制的闸门打开了，即使没有酒精，但靠着那个愤怒的能量呢，也把这些闸门全部冲破。然后我突然才意识到，在这个愤怒的第二个层次里面，我是对于自己的不满，我是对于某一种自己的一种自卑的一种扭曲的情绪的投射。那个闸门打开来之后，我看到了自己就是一个冒牌者。我知道今天来谈所谓的这种冒牌者症候群，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书籍也好，报道也好，甚至许多的这种 YouTuber 啊或什么的都会把这些东西拿来谈，所以冒牌者症候群并不是一个太令人陌生的词汇啊。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的话，我在这边就引用这个Wikipedia 上面的介绍好了。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是冒名顶替症候群，那它是一个在1978年的时候在心理学上被发现的名词。那简单来讲呢，拥有这个症候群的人呢，就是无法将自己的成功啊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并且有朝一日担心被他人识破自己其实是骗子这件事情。你当然可以说接下来就是一个冒牌者症候群的发言，但我知道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冒牌者。而我知道我自己是冒牌者的原因呢，并不是说哦我不相信自己的成功或什么之类的，而是我明确的看到自己不成功的部分。不管在我的专业领域也好，不管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上面也好，我都很明确的看到自己不成功的一部分。而且我没办法假装那些东西不存在，但是我能够做到的是，也许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冒牌者，但就算是一个失败的冒牌者，我能做到就是尽量用各种的谎话或伪装把那些事情给包起来。而当我看到我那个朋友，某种意义上我真的认为他那一天的发言，第一个真的是陷入了一些太巨大的负面的情绪里面，就跟所有的中年大叔一样。另外是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某种意义上啊，我当然说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不是有个什么普世标准的，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有包包可以说梦寐以求的一些成就吧，或者说世俗一点讲，他有一些包包觉得自己可能人生都难以企及的一些名声吧。但是这样的一个在包包眼中看来这样的一个那么成功的人，然后就在我面前去冒牌者症候群发作，对于一个不成功的彻彻底底的冒牌者来说，我觉得我在那一个瞬间真的是觉得被冒犯，那就是我才是真正失败的那个人，我才是真正的冒牌者。你否定你自己，其实是让我这样一个失败的人更没有台阶可以去自处。当然我知道我们都面对了许多中年的负面能量的心酸，可是就是扎扎实实的拥有了一些我所没有的东西啊。总之那一个瞬间我就愤怒了，总之那个瞬间我觉得啦，我们就起了一些争执，或者说我单方面的就去凶了这个朋友。 事后回想起来，说后悔当然是有一点点后悔，因为毕竟是真的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啊，也许这几年没有像之前这么的要好，这么的亲密，在他这么脆弱的时候，我不应该扮演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你要说完全的后悔也不至于，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很擅长去哄人的人，尤其在中年之后，对我来说像刚刚讲的，我觉得事情就是要解决的，所以通常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这种纠结的人或这种问题，当包包面对的时候，往往换到都是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回复吧。哎，其实我知道这样不好，所以能够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心理平复的场合的时候，包包都会尽量避开，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很善于扮演那个包容者或治疗者的角色，就像那个看到我跟朋友 B 在吵架，在旁边可以维系包容一切的那个朋友 A 一样，我知道我不是那种角色，但我也觉得我那一天说出了一些实话吧，这也是我觉得包包心中对好朋友的认定，这是能够对他说实话的人，至少是 80% 到 90% 实话的人，那个才是真的是朋友啊。Yeah, 所以我要说后悔是有一点，但我也并不会想要收回那天所说的一些话，但我也在这样的一个争吵过程里面，我还是对他觉得很抱歉，因为我把我对自己的不满，我把无法面对自己的那个情绪多多少少有点投射，然后出气在他身上，我觉得这对他是不公平的。而最终我也觉得原来这么多年经过，那个困扰自己的问题其实也一直都还在，觉得非常的感叹吧。20年前当我和朋友 B 刚刚认识的时候，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我就陷在一样的自我否定里，我想这个带会跟随我一辈子不会跑掉了。朋友 B 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但当然也有这种比较自我否定的一些性质，但是整体来说他都是一个比较强悍的人，都是一个就像刚刚说的，他本来就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比较有能量比较正面的比较成功的人。没有想到20多年经过之后，当我们都是中年的阿伯，中年的大叔，结果连他这个我认为可能在我朋友里面属于比较正向的，比较不是那么自我否定思考的人，也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情绪里面。所以啊，中年大叔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事情会让你本来负面的部分变得更加负面，然后让你本来是一个正面的人也向黑暗的那一面所倾倒啊，只能说也许人生过了一个年纪以后，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用星际大战里面的譬喻吧，最终我们都得走向 dark side, 陷入那黑暗的一面。所以这集的节目呢，只是一个深陷在 dark side 很久的人，看到自己的朋友也突然陷落到 dark side 这一面，然后感到无力，感到愤怒，然后觉得对那个朋友有一些非常抱歉的种种的反应的一个小小的忏悔吧。但也因为我自己是深陷 dark side 非常久一阵子的人，我知道这样子的事情是一辈子都不会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困惑是永远不会消散的。所以我只想要趁这个机会跟这位朋友说，或者说也和可以忍耐包包这样子喃喃自语然后一直听到这边的朋友，Welcome to the dark side。 但即使在这个 dark side 这个黑暗的一面里面，我想我们都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原力能与你同在。也许我们没办法回头了，没办法再走到光明面了，但我们至少可以在黑暗的这一方运用原力去稍微的对抗一下，至少至少能够挽救一点点一点点的尊严。总之，中年大叔喝醉酒很恐怖，或者更具体的说，中年大叔失控的时候很恐怖，我们至少要想办法让自己假装是一个不会失控的人。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我们下次见。